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一，现在在华盛顿这里呢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一晚上的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加坡的创建人李光耀去世了，享年91岁。几个月前经过阿富汗首次民主权力交接就任的加尼总统还有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将在这个星期到美国访问，并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记者白桦发回报道说，一家在中国市场上非常活跃的国际间的一个知名的软件公司被揭露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密切合作。这家总部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软件安全公司对此否认。另外，台湾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获得大胜之后呢，让北京和华盛顿都不得不开始认真看待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这一事实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现代新加坡的创建人使得新加坡得以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去世了，享年91岁。今年2月初的时候，李光耀就因为患有严重的肺炎而住进了新加坡的总医院，后来靠着呼吸器支撑着生命。新加坡的总理办公室表示，李光耀是在星期清晨的时候安静的过世的。李光耀从1959年到1990年一直出任新加坡总理一职。新加坡政府宣布举行全国哀悼。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时候，李光耀的家人将为他守灵。在那之后，李光耀的遗体将在葬礼之前供人瞻仰。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星期一的时候含泪发表电视讲话说，他的父亲，他说，激励了我们，给予了我们勇气，带领我们走到今天。他还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李光耀就是新加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几个月之前经由阿富汗首次民主程序权力交接就任的加尼总统还有阿富汗的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将在这个星期到华盛顿访问，并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重点谈及安全、经济发展还有塔利班和解等等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一篇报道。
多国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军队和警力不仅要接管安全防卫，而且还要面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升级的塔利班的暴力活动。奥巴马总统去年5月宣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距今已经快1年了。
我们将负责任地结束美国参与的历史最长的战争。
本周媒体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总统可能正重新考虑在2015年底时将驻军从阿富汗撤回一半的计划。目前在阿富汗的大约9800名美军为该国提供训练及反恐能力方面的帮助。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证实相关报道。
总统将仔细听取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和军事指挥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以怎样的速度缩减驻军所提供的建议。
缩减驻军以及是否延长保留某些美军基地将可能是阿富汗总统加尼到访华盛顿时要谈及的重点议题。这将是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美， 他的前任卡尔扎伊下台时拒绝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立即签署了这个协议，取消了卡尔扎伊的夜间突袭禁令，并承诺在经济、选举和安全方面进行改革。美国进步中心的专家古纳·瑟卡兰说，会谈的重点是安全和经济问题，不过也将为两国再度强化彼此间的承诺提供一个良机。
主要是要确保在加尼总统谈到反腐和改革努力时得到认同，我们支持他，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是施政的核心，我们为此感到兴奋。
加尼总统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已经将经济发展和增长列为要务，这对于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近70%的人口不到25岁的阿富汗而言是一个重要议题。古纳·瑟卡兰说，经过一段时间，美阿关系的重心将随之做出调整。
我们基本上将会从安全的视野转向经济发展议题。
古纳·瑟卡兰说，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数年后，阿富汗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将从经济受援国转向经济的参与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白宫表示，暴力极端主义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目前面临的两个挑战。在巴尔干地区，这两大威胁可以说是交织了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发回报道说，政治动荡、持续的民族矛盾以及脆弱的经济，使得巴尔干各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下面呢，就是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尔干西部各国有着大批穆斯林人口，跟俄罗斯有着历史和宗教的渊源，这使这些国家易受俄罗斯的影响，同时又面临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前美国大使富兰克·威斯纳曾作为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特使与塞尔维亚谈判，他说，虽然巴尔干地区不是各国势力争夺的主要焦点，但仍然受到波及。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保护巴尔干不受大国角逐的冲击，其次是不让中东问题影响到巴尔干。在第二个问题上，这是西欧、美国情报机构以及巴尔干各国部门要做的工作，他们要确保我们非常认真地追踪出入黎凡特和中东地区的颠覆分子的活动。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国通过了法律，制止本国公民成为激进组织的外籍战士，并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任职的伊恩·布热金斯基认为，制止颠覆活动将是一项持续性的和长期性的任务。
随着时间发展，这可能更加紧迫，更加艰巨。
美国情报官员说，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冲突后，有20,000多名外国战斗人员前去参战，其中至少有3400人是西方人。据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官方数字，至少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来自巴尔干地区。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牵扯到巴尔干。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
Whether it's Serbia,
不管是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枪口下。
俄罗斯试图利用他和塞尔维亚的传统联系来维持他的影响力，并积极扩大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塞尔维亚82%的天然气供应就依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还计划修建一条管线，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
俄罗斯获益于前苏联时代，当时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某种依赖关系，现在他们依赖的是俄罗斯的经济。
威斯纳说，为了制衡俄罗斯的影响，欧洲应当继续着手吸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盟，而希腊和马其顿则需要解决他们的长期纠纷。
By settling these questions,
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排除俄罗斯可以利用的负面因素，就更容易维持和谐，而这种和谐是我们都需要的，也符合巴尔干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说， 巴尔干地区脆弱的机制、弥漫的腐败以及经济机会的缺失，给了俄罗斯可乘之机。他们说，答案在于西方加大援助，并加快融入欧盟的进程。威斯纳和布热金斯基都认为，融入是一条双向道，巴尔干各国自身也需要发挥主动性，大力推行改革，并努力达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标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东地区的一些激进分子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且呢摧毁那些被视为是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美国国内就这些杀戮和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1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活活烧死，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伊布拉辛·哈里发。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伊普拉辛哈里发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不过艾斯珀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艾斯珀西多说，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萨曼莎·鲍尔星期天的时候呢，敦促也门各对立党派恢复由联合国斡旋的和谈。在此之前，什叶派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攻占了也门中部城市塔伊兹。就在鲍尔发表上述声明之前，联合国的安理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了也门的局势。鲍尔表示，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说，造成了持久的损害。而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重申了对也门总统哈迪的支持。鲍尔表示，胡塞武装推翻萨那政府，接管政府机构，试图通过单方面颁布政令来治理国家，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的暴力行动。鲍尔还说，为了维护也门的安全、稳定和统一，也门的各党派绝不能进一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或者是发动军事攻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 相继表示将提出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呢，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参加亚洲投资银行，或者说是简称亚投行的问题呢，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辩论。世界银行的前行长佐利克认为呢，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就是中方主导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持的态度呢，无论是在政策立场上，或者是说具体所采取的措施上呢，都是不当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在小布什政府任内担任副国务卿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通过亚投行支持建设基础设施的财政，这对全球新兴经济体极为重要。美国原本可以利用亚投行的设立，在腐败、透明和治理等问题上协助亚投行发展，实现这个有意义的目标。可惜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佐利克还说，美国向盟友施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包括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紧密盟友却可能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而损失利益。他认为这些国家和其他亚太国家都可能在适当时机改变立场加入亚投行。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亚投行可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竞争，并对它的治理和环境标准及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完善提出质疑。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希望任何国家在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时，能确保这个新机构有适当的治理方式。3月18日，新任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为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做出解释。他说，英国希望通过加入亚投行来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发展，这对区域经济增长极为重要，英国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经验。伍百纳说，
The first way is becauseThe UK has some qui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首先是因为英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有相当的实务经验，其次是我们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机构的经验，例如欧洲投资银行就是另一个英国也是成员的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那个经验提供给亚投行，并协助它成为各中的翘楚。
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沙奇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英国自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不过对于任何有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推动与世界银行及其他区域机构一样的高标准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亚投行能够与现有的以高标准运行的国际体系相辅相成。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3月16号在该中心发表的博客评论说，在英国表态之后，美国为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而精心建立的同盟正在逐渐瓦解。面对这个态势，华盛顿如今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持续对盟友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加入亚投行；二是自己也加入，而这也是他和大部分美国不具官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有的看法；三则是完全放手不管，也不去阻止盟友加入，让亚投行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生自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德国商报3月19号见报的专访中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他说，亚投行不会与世界银行竞争，中国会仿效其他国际机构的范例，例如环境、治理和采购标准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以高标准推进亚投行治理结构和营运政策制定。 他说，3月31号是各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期限，希望有意愿的国家在这个限期之前做出决定。他也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发展机构，它的大门始终向有兴趣的国家敞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军方威胁要击落韩国的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处的气球。气球呢将运送10000张好莱坞的电影采访的 DVD 盘。采访呢是一部虚构美国中情局策划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好莱坞喜剧片。韩国活动人士说，他们计划在这个星期呢，具体说是3月26号的时候放这些气球，把这部电影的 DVD 还有50万张传单经过非军事区上空呢送到朝鲜或者说是北朝鲜的境内。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称，韩国活动人士的这个放气球的计划呢，等同于是事实上的宣战。韩国军方则表示，假如朝鲜对韩国境内开火的话，就将予以还击。非军事区韩国一侧的居民抱怨说，这些活动人士的作为呢，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带来了危险，可能使他们呢成为就是平壤发动攻击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是要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问题。中国政府呢，将今年就是说2015年的 GDP 增幅定在7%左右。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新的常态。面对债务比重过高、楼市泡沫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外国投资环境恶化等等重重挑战，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内是否会发生低于3%增长的硬着陆，还是呢能够在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过程当中呢顺利的软着陆。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呢对此看法不一。具体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是如何看法不一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1至2月份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低于2014年的7.9%，为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低于去年15.7%的年增长率，是2001年以来最慢的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去年12月低1.2个百分点，是过去10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经济增幅从2010年的10.4%逐年显著下降，去年仅为7.4%。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减弱，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为约7%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再次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向的关注。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资深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认为，过去35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总是低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意志。他说，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他举例说，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不像印度或巴西等国那样基础设施不足。中国有能力为大部分投资提供资金，创业者越来越有活力，服务业在 GDP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制造业。中国有一支相当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 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今后18至20个月内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很好，很多行业仍然有巨大的持续增长空间。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ver the last 35 years,
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史，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出经济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经济，都不会发生硬着陆。在今后18至20个月，如果他们不在经济方面犯愚蠢的错误，中期的增长前景很好，他们能激发经济潜力的机会仍然相当强劲。
不过鲍泰利也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巨大挑战，包括公司企业债务过高、地方政府举债过大、制造业产能过剩、针对外国企业的民族主义监管和调查、投资环境恶化、金融抑制还较严重、金融和房市扭曲严重、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员消极不作为，但其中最危险的是楼市的崩溃。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年至2014年，家庭和公司债务在 GDP 所占比重上升70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债务飙升110个百分点，如果包含政府债务，上升幅度为124个百分点。中国公司债务占 GDP 25%，地方政府债务截止到2013年中旬为 GDP 的 30%。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旬中国整体债务负担为 GDP 的 282%， 高于美国或德国。他说，世界从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债务，而债台高筑正是中国经济必将要硬着陆的祸根。尽管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在何时发生，但硬着陆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管控危机的同时不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不，他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测硬着陆。
威尔逊说，中国要避免硬着陆的选择所剩无几，而且为时已晚。如果他们3年前解决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经济就可能软着陆。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众所周知，国企效率低下、房市泡沫化、产能过剩、金融抑制等等，但促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是市场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存在法治、私有财产保护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等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目前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的硬着陆或软着陆，而是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人民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增长放慢，而是缺少活得有价值的权利。经济增长显然重要，中国人从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一切的取得是通过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经济自由化、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取得的。
多恩说，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未来要成功需要自由市场和思想，中国的经济才会软着陆。有观察人士指出，决定中国成败的最终因素在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压制人民自由的空间令人担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发回报道说，一家在中国市场上非常活跃的国际间的知名软件公司被揭露说是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密切合作。这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软件安全公司对此表示否认。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在为俄罗斯当局充当间谍，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呢？一些分析人士持怀疑的态度。下面呢，就是白桦发回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彭博新闻社最近报道说，
总部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密切合作。报道引述多名已经离职和在职的员工的话说，这家杀毒软件公司2012年放弃了上市计划，并停止了同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合作。在这之后，公司的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与俄罗斯军方和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随后进入公司，占据了这些职位。公司主管法律和安全的副总裁切库诺夫过去曾任职科格勃，他主要负责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联络。公司网页上也找不到他的个人简历。他手下的十名专业人士有权进入公司的所有资料，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提供帮助。利用公司的4亿个顾客的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还积极帮助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从事案件的调查。专家们也同样能够确认和辨认出卡巴斯基杀毒软件使用者的身份。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卡巴斯基每个星期都要同切库诺夫以及包括安全机构特工在内的其他人士共同去洗桑拿，彼此交流。而卡巴斯基本人过去也曾经在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工作过。卡巴斯基称有关的报道凭空捏造，公开撒谎。他说，俄罗斯有关机构无法利用公司的资料知道软件使用者的身份，那些同他洗桑拿的人仅是朋友。但他同时表示，必须找到泄露公司内部信息的坏蛋。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新闻处说，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客户资料转交给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公司业务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任务就是公正地向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卡巴斯基实验室在中国也有众多的业务，而且至关重要，因此十分重视中国市场。这家公司在2003年进入中国，并在大陆和香港设有研发机构和代表处。卡巴斯基本人2009年还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勋章。但俄罗斯媒体去年8月报道，中国当局宣布卡巴斯基实验室同美国的塞门铁克等软件安全公司都被禁止列入到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中国政府的软件供应商都应该是本土公司。俄罗斯随后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做出反应。俄罗斯通讯部部长尼基弗罗夫表示，俄罗斯反对外国伙伴限制俄罗斯软件产品出口的做法，俄方对此非常关注和重视，并同中方交涉。卡巴斯基说，事情并非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虽然中国政府部门被禁止采购卡巴斯基的安全软件，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个人仍能购买卡巴斯基的产品，公司已同中国当局沟通。俄罗斯网络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大企业要想在俄罗斯生存，必须同政府搞好关系，卡巴斯基实验室更不例外。布里沙科夫说，如果涉及到通讯公司，特别是拥有一些重要产品的公司，他们完全有可能同安全机构合作，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在执行安全机构下达的指令，他们在一些情况下必须要同当局合作，比如网络公司会按照安全机构的要求，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理由关闭反对派的网站，或是向当局提供这些反对派网站的一些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也可能为当局收集或是按照要求转交一些资料，但他们未必会专门从事间谍活动。新媒体分析人士扎苏尔斯基说，卡巴斯基实验室不太可能像间谍那样作为一个部门为俄罗斯的安全机构收集情报，因为那样将严重损害公司的形象，影响生意和利润。安全情报专家萨尔塔托夫说，卡巴斯基的许多安全软件也销售到美国市场，如果利用这些软件收集情报，会很快被美国的众多软件专家发现。他说，尽管美国的一些安全软件公司也同当局合作，但两者的区别是，美国公司比卡巴斯基实验室更加透明。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他多年前曾使用过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效果不错。卡巴斯基在俄罗斯也占据很大的市场， 但许多普通顾客并不知道卡巴斯基的背景。布里沙科夫说，尽管俄罗斯社会都很容易轻信阴谋论，但是大多数卡巴斯基的顾客并不知道他们的资料可能会被收集。即使这些顾客真的被告知有这种风险，许多人并不在乎。对依赖石油和原材料生存的俄罗斯来说，卡巴斯基实验室是屈指可数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被当作俄罗斯的骄傲。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反美和反西方情绪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卡巴斯基实验室也似乎凑上来火上浇油。这家公司在二月份发表报告，指控美国找到一种办法，能把监视和破坏性工具永久植入到电脑和硬盘中，受害对象主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但媒体报道说，卡巴斯基的报告干脆不提俄罗斯针对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电脑和网络发动的攻击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于在3月22号呢到29号呢，就是目前已经在北京了，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呢，他们此行的焦点是张家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芝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密苑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游客呢，不再把香港作为他们的旅游目的地了，使得香港以大陆游客为主要客户群的一些零售店呢，可以说是呢门可罗雀。这一境况呢，也给香港这个旅游型的城市的经济造成了影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香港的民主示威加剧了跨境矛盾，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数量在3月初锐减80%，而由于中国政府打击奢侈消费的行动并没有停止的趋势，这也促使游客选择更远的目的地旅游。香港附近城市的短途游客仍旧会到香港购买日用品，而内地的土豪们则选择到韩国和日本消费。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香港反水货客的抗议活动已经升级到暴力层面。水货客指的是在香港购物，再将货物卖到中国大陆以赚取差价的游客。尖沙咀广东道这条奢侈品购物街上的香奈儿专卖店门外排着长队。来自广东省的温迪华对路透社说，他很担心抗议活动，他说如果事态升级他就不来这里了。
我当然惊啦，好耐都唔敢嚟啦。
是的，我当然很害怕。我的意思是，这不是政府的问题，香港人非常具有破坏性。
日本国家旅游局表示，由于日元走低和签证放宽，中国游客数量在二月份几乎翻了三番，创下单月的记录。日本四分之一的游客都来自中国。虽然中日两国的关系令人担忧，但是中国人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旅游群体，这对于香港的零售商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在过去五年中扩张了50%，一些从前英国殖民地时期开始经营的商家，这些商家不顾一些港人的不满，专门迎合中国游客曾经是广大的需求。中国游客锐减威胁着这些商家的生存。但是香港学生加伦特王说，他认为香港的旅游业可以抵挡住这些压力。
我感觉实际上从中国来的游客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认为他们会因为这些抗议而不来了。
旅游业下滑给经济造成缺口，去年有4700万中国游客来港，占零售业消费的大约三分之一，其中40%来自边境地区以外。瑞士信贷本周的一份报告将香港经济增长的预估从2.4%降到6%，原因包括大陆游客消费的减少。报告还把港股评为低配。里昂证券的零售业分析师高颂岩对路透社说，如果顾客减少导致店铺关门和工作岗位减少，那么情况就非常严峻。
我认为基于我们的估计，香港40%的零售市场都是由大陆游客带动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大。根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春节时候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游客量跟前几年的两位数增长相比显得比较平缓。
港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走强削弱了香港作为旅游城市的竞争力。韩国则跟日本一样，因为本国的货币走弱而获益。去年有超过600万的中国大陆游客赴韩国，比2013年增长了42%。签证政策的放宽推动了这一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大胜的结果呢，让北京和华盛顿都不得不开始认真看待民进党有可能重返执政的这个事实。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的一位前执行理事表示，华盛顿呢尤其关注民进党候选人是否呢有能力管理好同北京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这将牵动台海局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长期主管美台事务的施兰奇星期五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上表示，面对民进党2016年可能胜选的前景，北京领导人过去几个月来提高分贝、对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表态越来越为强硬，这不仅是针对民进党和党主席蔡英文，也是对台湾全体人民发出的警告。施兰奇认为，美国也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因为它可能影响台海局势稳定，也是美国最根本的关切。不过，他要提醒北京当局在言行上自我克制，否则任何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动作都可能产生反效果。施兰奇说，
北京当局必须在言行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尽管北京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国民党在下次选举当中胜利，但任何试图影响选举的不必要的动作都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北京也必须好好思考，万一民进党胜选，他将如何自处的问题，避免双方的紧张升级到影响台海稳定，那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施兰奇去年初退休，当时他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执行理事，在主席之下负责美国在台协会的日常运作。在协会效力了15年的施兰奇直言不讳地表示，蔡英文在前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以候选人身份访美时，关于以台湾共识作为与中国交流基础的说法，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和蔡英文会面的美方人士感到相当失望，因为蔡英文并没有答复他们的问题，那就是他计划如何与中国交流。
And I don't think she did answer our questions.
我不认为它答复了我们的问题，它只注重过程，并没有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结论上。美国政府要听的是它对处理两岸议题的详细计划是什么。坦白地说，它在那些领域的答复令人非常的失望。
施兰奇说，他希望蔡英文这次能严肃看待华盛顿、北京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不要回避问题，明确地说出他将以何种模式管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因为这是美国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施兰奇表示，民主是美台共享价值，美国不适合干预台湾的民主过程，但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和平交流是美国利益所在，因此他认为美国会私底下敦促民进党领导人提出一个可以让北京、华盛顿和台湾人民接受的中国政策。
With this in mind, I would expe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我预期美国政府可能会也已经在这么做的，就是寻找机会悄悄地要求民进党的领导层，尤其是蔡英文，制定一个可以缩小两岸分歧的中国政策，并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切考量进去，这些关切也必须安静地讨论。
戴维森学院政治系教授任雪莉认为，北京给台湾的选择有限，他说，北京给台湾设下一条窄路，两边还有围栏，台湾选民只能选择一个好驾驶，并信任这个驾驶能带领台湾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不要撞上围栏。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台海事务呢，大家要清楚的一点是，在美国的政界和学界呢，影响就是华盛顿看法的呢，或者是说对台湾事务的这个意见呢，不只是施兰奇，还有很多其他的前政府官员和学者等等。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和中国的局势。印中两国呢，这个星期呢，将在新德里举行第18轮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力争解决长期以来的领土争端问题。自从印度总理莫迪在去年就任以来，这是中印两国首次就 line of control 或者说是实际控制线的问题呢展开谈判。长期以来，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领土争端，沿着这个控制线一带呢，双方经常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两国之间的实际的边界呢，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长达4000公里，包括大片荒无人烟的地带。中国方面宣称对喜马拉雅山脉东侧的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主权，但是印度方面呢对此只有异议。这片土地的相当一部分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在去年的时候呢，印度和中国之间呢曾经在该地区发生了持续2周的紧张对峙。在1962年的时候呢，中印边界的争端导致了这两个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之间的一场短暂的战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方面表示将同日本签署一项防务协议。这一举动呢，估计会引起中方的关注。印尼呢，已经在之前呢同中方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泰国首都曼谷发回的一篇报道。
印尼星期五宣布，在总统佐科维多多下星期访问东京并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谈期间，印尼将与日本签署一项不具约束力的防务协议。印尼官员说，这项协议将加强在军事技术、训练和维和行动方面的合作，这将极大提高两国现有的防务关系。目前的两军关系实质上仅限于交换军校学生，新协议还有可能包括情报共享。印尼与中国有着更为正式的军事关系，双方的协议具有约束力。印尼向中国购买过导弹和其他装备。维多多访问日本后，随即访问中国。印尼外交部发言人阿尔班纳沙·纳瑟尔说，在访问东京和北京期间，维多多总统都将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问题。
Of course, the issue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ill be discussed both in Japan and China.
当然，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在访问日本和中国期间都将得到讨论，因为重要的是要确保本地区继续从稳定与和平中获益，因为这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日中两国就东中国海的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陷入争执，这组岛屿目前由日本控制。印尼从面积和人口上都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在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中立。纳瑟尔指出，印尼愿意在邻国和中国之间做调停人。
We are a non-claimant country, but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ensure that
我们不是主权声索国，但我们致力于帮助确保各主权声索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互信。我们一直在推动谈判，特别是经由东盟的谈判。我认为在这方面显然有进展。中国和提出主权声索的东盟成员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在安倍首相领导下强化了安全政策，增加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菲越两国也跟着中国有领土纠纷。加强和印尼的军事关系将加强日本军火工业与韩国军事装备制造商竞争的能力。在国内，安倍还争取放松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措施，这部宪法是日本二战战败后由美国施加给日本的。不过安倍的举措在20世纪上半叶曾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国和朝鲜半岛造成极大的不安。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局势。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共和党籍的很有名的参议员呢，叫克鲁兹，他宣布呢，就是在不到七个小时之前呢，宣布说要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克鲁兹之前呢，曾经就暗示过他将正式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在星期天的这个午夜过后呢，他就在推特上通过视频正式宣布参选。就是从星期天刚刚跨入星期一的时候呢，他就说要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了。克鲁兹在竞选广告当中说：“我相信美国，还有美国人民，相信我们能够挺身而出，重新坚守承诺。”他还向新一代的保守派呢发出了呼吁。今年44岁的克鲁兹是第一位正式宣布要参选总统竞选的这个著名的共和党人了。预计其他几位共和党人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呢也都宣布参选。克鲁兹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选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持保守立场的美国的这个 Tea Party 就是茶党呢对他颇为看好。克鲁兹呢主张要取消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法，并且还裁掉教育部呢等一些联邦部门。另一方面呢，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处理公务的所引发的争议呢，在美国政坛呢仍然在发酵。共和党人坚持为了找到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馆被袭击事件的真相呢，希拉里克林顿呢说，就是共和党人呢说，克林顿应当把他的私人就是使用电邮的这个服务器呢交给中立的第三方来检查等等。当时呢就是在美国驻班加西领馆被袭击的时候呢，时任那里的美国大使史蒂文斯还有其他3名美国人呢都在那次袭击事件当中丧生了。共和党人呢还表示有可能会要求克林顿呢到国会就此作证。不过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人在竭尽全力调查克林顿呢是企图从政治上打垮他，就是说呢是有政治目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国会共和党人目前在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希拉里·克林顿把他的服务器交给中立的第三方。 众议院议长贝纳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这对调查班加西领馆袭击事件的真相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克林顿国务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我们才能找出这次针对美国公民的袭击之前、过程当中以及之后的真相。
他说，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是联邦调查人员、退休法官或档案专家等。国会众议院班加西调查委员会主席高迪议员说，国会还向多位克林顿前助手发出传唤，要求他们交出相关的电邮。委员会还准备要求克林顿就班加西事件以及电邮问题到国会作证，但日期尚未确定。不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认为，对班加西事件的调查已有结论，不应该再继续。
我觉得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佩洛西还说，共和党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用他的话来说，连头发都不肯放过。他认为这是共和党人试图从政治上击败希拉里·克林顿。
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调查，不管是他的头发还是他的电子邮件。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被爆出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和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用政府电邮系统处理公务，再度引发国会共和党对班加西袭击事件的积极调查。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尚未宣布参选，但分析认为他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领先者。民调显示，电子邮件的争议爆发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略有下降，但多数调查显示他仍然在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中间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呢齐聚日本，要在讨论一个旨在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人口和经济损失的新的框架。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日本仙台的一篇报道。
由180多个国家代表参与马拉松式的讨论，终于在周三晚上落下帷幕。新的仙台减灾框架出台，
这要求居民们能够阅读危机防范信息，并且能够就此做出选择。我们还将关注各个机构、机构安排和合作的质量，重点之一是加强人民的抗灾能力。
A strong part of the priority is on the resilience of people.
这项15年计划的重点是7个衡量减灾的目标。联合国估计，过去10年有约70万人死于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13000亿美元。2013年的台风海燕使得菲律宾有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参议员格伦·莱加尔达在仙台大会上表示，希望争取全球为减灾投入更多资金。
I believe if this was utilized and communicated,
我想如果这些资金利用起来，以最快的方式提供给最基本的政治部门，那么8000多人的死亡就可以避免，重建所需要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就可以得到。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needed for reconstruction and recovery.Would not have to be this way.
只有日本承诺为减灾出资，在未来4年内将投入40亿美元。与会的东京代表是山谷惠里子。
これから被害の最小化、あるいはですね貧困の撲滅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きますし、
我们希望推动减灾工作的精简化，来达到损失最小化，而这也将消除贫困。我们能够保护无助的人们。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构建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相信这个大会将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批评发达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投资。大会的一个焦点是探讨气候变化如何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化，强调帮助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应对这种威胁的必要性。哈吉特·辛格来自慈善组织行动援助。
我们希望鉴于我们所面临的灾难，我们积累的经验，气候变化和冲突带来的复杂形势，以及我们真正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心态，这项协议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世界领导人将于今年七月在亚的斯亚贝巴讨论为发展融资，于九月在纽约磋商新的全球发展进程，并于十二月在巴黎探讨气候变化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今年将是决定联合国未来的重要一年。李奇维尔仙台报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万成，我是燕青，谢谢您的收听。